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啊，今天将众弟兄姐妹召集在一起，在这里敬拜你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也看见啊，今天唐长老给我们分享的啊，耶和华如此说，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今天也是啊，借着这个登山宝训，是主耶稣自己啊，他自己的话，主啊也是同样的宝贵。主啊，就求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我们一样的有收获。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单是听到你的话，我们更是啊心里得激励，我们更愿意去行。就像主所讲的那样，我们就把房子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它就得坚固。感谢主啊，保守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那我们还是很快的把这个我这个又动不了了。OK， 好，好啊，就是把这个登山宝训哈，因为我们今天要结束，我们还是很快的走一遍。我们说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第五章先是八福，天国人是怎么样的人，就是这里的八福。然后呢，下面就讲到好行为，好行为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人看见后面的神，所以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就是下面五章下面讲到的，就是说好行为。因为天国的人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呢他们必然带出好行为，然后必然让人看见后面天上的父。然后下面就讲到这个好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还是从这个神的话，也就是说在旧约的律法之中他所定义出来的。所以天国的人他们的义会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这是在天国的人的特征。那么他们的义呢，就从这个律法之中就讲到上次我们所学习的哈，就是说他取了律法中的六个例子来讲明怎么样天国的人他们的义会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如果我们读到的话，我们就发现这其中这个差别在于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只注重于这个律法的字句，而天国的人他会注重这个律法后面的经义。这个也就是把一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守的律法是一个属字句的律法，而天国的人他们按照律法来行是按照律法的经义来行的。这个就是之所以为什么他们的义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然后第五章结束在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上次我也讲到，我说这是何等高的一句，我说这是何等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这也确实是主耶稣就是给我们说就是给我们的一个目标，你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像天父一样完全，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趋近这个目标，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是在行为上的，因为不是在本质上，因为我们不在本质上从来不可以完全不可能和天父一样，因为神是无罪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我们在哪一项上我们都不可能做到。但是呢，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女，那么有一句话讲，就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说有父母，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所以你这个孩子是由这样的 potential 这样的潜力向他的父母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他也讲到，他说你们要效法神，那里也讲到你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就是说正因为你是儿女，所以呢你是有这样的能力去效法的。所以那也是同样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要效法神。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就直接讲 他说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好，这个就是到了第五章。然后我们到第六章的时候呢，这个第六章其实跟第五章是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说如果说第五章是结束在一个高峰，像天父一样完全的时候，那么在第六章的开始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哎，这时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你们要小心。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呢？因为我们虽然是天国里的人，但我们并不是住在那个天上的国，我们是住在地上的国，所以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是活在这个地上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还不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罪的影响还在。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过地上的生活？这是这个耶稣，主耶稌告诉我们要开始做的。那么他第一个的教导其实是一个警告，你要小心，就是说是就是下面的这些事情哈。而且有一位牧师他讲到，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登山宝训的标准，但在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信徒，那么一些这些国度里面所有的东西，每一种八福所有的东西都会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包括邻里贫穷、谦卑、邻里可慕、怜悯、使人和睦等等。然后随之而来呢，是耶稣基督超越的公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说我们有时候可能还会跌倒，但是我们会行公义。然后呢，这个愤怒、淫乱的想法、不真诚的谈话和报复心将会逐渐的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而从神而来的爱，这种阿嘎培无条件的爱将会成为我们的特征。然而他说这正是危险的所在，因为一旦你开始来尽神的意，一旦你在灵性上起飞，一旦你过着充满善行的生活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很容易在人的面前来开始做你的义行，而且你非常希望被人看到。所以前面当我们讲到这个言与光的时候，我就是说耶稣的原话我们是言是光，但有时候我们改成了做言做光。其实这个改呢不是一个很好的改，因为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里讲到的区别，你是是言是光还是你是做言做光。做言做光有时候有可能是做给人看的，但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要小心不要做给人看。所以就是在这里讲到，他说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若是这样那就不能得神的赏赐。那么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警告我们说要小心。要小心这个词其实是他用了一个进行时哈，要一直不断的要小心要警惕，也就是说这可能是100%的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愿意将善行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别人看见，或者是我们愿意别人来赞许我们来赞扬我们。那么这个善事呢，这个善事是什么呢？善事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个通过按照律法的经义所行出来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也就是在开始5章12节所讲到的好行为，这些都是所说的善事。所以在这里呢，不是说这个善事这个好行为有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好行为后面的动机有问题。所以这个动机就是这里所讲到的，他说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这个是问题。善事不是问题，好行为不是问题，而是故意叫人看见，为着要或者是取悦于人，或者是要叫别人高看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天国里面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就像前面讲的，世界的影响，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然后肉体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在罗马书，保罗自己就讲，他说我觉得有个律，有个律就像一个定律一样，他说就是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这是使徒保罗自己讲的话，就是说他的经历，他说他愿意为善的时候，就与恶为就与我同在。所以前面我也提到过，在耶利米书所说的，他说我们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真的是他说谁能识透啊，有时候真的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做那些事情，但是你之后一分析，你发现那个动机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像这里所讲的，所以是非常非常容易会发生的。而且呢，有时候我讲啊，我自己的观察哈，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华人的基督徒有时候尤其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华人的文化背景是一个面子文化，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会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也会把那个文化的东西带到教会里来，所以这也是容易让我们把一些事情做给别人看，愿意做给别人看，愿意别人来高看我们。所以这里讲到的哈，就是说是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不是说所有的善事都是要躲着做，有时候即使是我们躲着做，可能还是像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假冒为善哈，就是说我可能还是虚伪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是真正的来讲是讲你的心，而不是讲你，其实不是讲你怎么去做，你的心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那么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前面在五章16节的时候，记得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在马太福音五章16节知道主耶稣讲，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哎，你觉得这里是不是有点冲突啊？主耶稣在这里讲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而在五章十六节他又讲，他说你要让你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最后让人看见后面的父。那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其实这个区别就是在于这一句，就是说故意叫人看见。如果你是故意叫人看见，那是属于这一类。但是呢，当主耶稣说让你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的时候，那是说自然的叫人看见。就像是主耶稣在那里讲到，他说你们就像是一座城建在山上，你藏都藏不住，你们就像是一座灯放在灯台上，它必然放出光。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区别，一个是故意的，一个是自然的流露。所以只有自然的流露的生命才是真正能够荣耀神的，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词，赏赐。那么他说如果你要是这样做的话，你就得不到赏赐。那么这个赏赐到底是什么呢？赏赐它的本来的含义是报酬，是做功得的报酬。所以就像是这个所以这个词就是本身哈，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所以你就要去看上下文。比如说在彼得后书2:14，他说行不义的就得不义的工价，他那个工价用的是同一个词，就是赏赐，当然那里就讲的是工价。然后这个后面15节也讲到，他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同样的字哈。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八福之中，其实都跟赏赐有关系，大家还记得吗？每一个八福后面都有一个他的得的赏赐，就是说你是饥渴慕义的人，你必得饱足，然后你温柔的人必得地土。其实神是有赏赐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这个赏赐的意思。那么赏赐都是从神而来的， 那么这个赏赐和这个就是说是救恩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救恩和赏赐，或者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得奖赏，这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么救恩我们知道哈，救恩是叫做免费的，是 freely gift， 是我们免费的收到的，所以这个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他使徒保罗说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以我们的救恩不是赏赐，不是靠行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是因着信，然后呢借通过神的恩典。那么奖赏呢，或者说赏赐，其实这个是通过行为来的，是从行为来的。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做什么的事情的时候，神会有给我们的奖赏，或者说是如果要是用到负面的话，那就是像彼得所说的这个工价，或者说是报应，就是说那这个词如果你负面用的话就变成那个样子，如果你正面用的话那就是奖赏。那么这个就是就是赏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用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冠冕，就是说哎，他说如果我们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我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也是赏赐。而且在这个彼得后书他也讲到，他说你们最后要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个就是说是冠冕也是一种赏赐。那这个冠冕的赏赐最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又出现了哈，他说当着就是说是24位长老他们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把冠冕放在宝座前，他们把冠冕放在宝座前，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用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有人就说，他说当你最后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如果你有冠冕的话你就可以献上，如果你没有冠冕的话，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献上的话，他说那是你会觉得非常的羞愧。哎，我觉得哎，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好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哈，把这些东西就放在了一起，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天堂的时候，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有东西可以再献给神，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再献回给他，那就是我们的冠冕哈。好，这个就是在其实这一节呢，就是说6章1节只是一个总括，那下面呢他就具体，主耶稣就具体提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就是在这个就是包括在这个就是善事之中，所以有施舍、祷告和禁食，他就从这三个方面呢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义，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这里就讲到施舍，第一个讲到施舍。我们讲到施舍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在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瘸腿的那个人坐在美门之前等着别人去他乞讨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当你把他所需要的生活所需用的钱给他的时候，这个就是施舍，其实就是善就是这里所说的施舍。如果用另外一个词的话，就是帮助穷人。帮助穷人在这个旧约圣经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圣经中有很多具体的规定，比如说你的庄稼不要割尽，要留下那个角落的地方让穷人去摘，让穷人去收割，然后你的这个果树你也不要打尽，你要留一部分给他们。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就是说是犹太律法中很重要的部分，在犹太人的文化之中也是在这个善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就主耶稣讲到，就是说你施舍的时候你不要在人前吹号， 那吹号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夸张或者一个比喻，可能人一般的来讲不会去真的去吹号，但是你可能会做一些事情让别人来注意到，然后让别人来注意到你在做这个施舍的事情，你在做帮助穷人的事情。所以他最后讲的是他的这个目的是要什么呢？故意要得人的荣耀。然后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目的的话，你就没有别的赏赐了，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你要得的赏赐，那就是人的荣耀。所以他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但这也是一个比喻哈。所以你要去读这个登山宝训的话，你发现主耶稣的话总是非常有强烈的色彩，就是说让人很印象很深，你听了不会忘记，因为他总是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或者说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就是说你看在这里就用了好几个词，一个是吹号，谁会真的吹号呢？但是这个就是要表明的是人愿意用各种样的方法来吸引别人注意，让人知道我在做周济穷人的好事。然后呢他就讲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然后他说应该怎么样做呢？是在暗中做，然后在暗中做的时候神会报答你，神会给你奖赏。所以这个是他讲的。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哈，其实真正在后面的是一个动机。有些时候虽然我们在暗中做，但我们的动机可能还是希望别人能够知道，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并不是按这个字面上来理解什么事情都要偷偷摸摸的做，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你不要有这个动机你要去得人的荣耀，这个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讲的。那么这里讲到的这就是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的奖赏，这里又提了一个报答。这个报答有时候这是神学上一个讨论的问题哈。他说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动机，我们是要得到神的报答或者得到神的奖赏。有人说这是可以的，有人说这好像不太好，就是说连这个动机也不要有。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倒是无所谓，在我个人来讲就是说你愿意得到神的报答或者得到神的奖赏，这也是一个蛮高尚的动机。因为神也自己也是这样讲，如果我们读这个就是箴言的话哈，19:17他就讲到，他说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但是不要错误的理解哈，认为你借给你怜悯穷人的钱，神还会把这个钱给你，不一定是这样哈，还给你。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功神学，有时候他们就会这样理解，就是说你把钱奉献给教会，神会加倍的给你，所以你还会得到更多的钱，所以这个就成了你的动机，那这就有问题了。但其实神的奖赏往往不一定是在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说创世纪中的15以后，他讲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就是说是赏赐，他是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其实这句话他的原话是怎么讲呢？他说我是你极大的赏赐，这个是他的原话，我是你的赏赐。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的寻求神的赏赐的话，那寻求神自己，神自己会成为你的赏赐。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说为了赏赐，为了得到神的赏赐，或者说为了得到神自己，我要去做一些事情，这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不高尚的动机，我觉得这是很高尚的动机。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有动机去做没有什么，但是你这个动机 不能是得人的荣耀，这个是这里所要讲的。好，那我们说三件事哈，一个是周济穷人，然后第二个是祷告，我们就来到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的讲到祷告的事情以后呢，我们也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的生活的话，其实他也是挑了这几个方面，三个方面哈。那么前面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周济穷人或者说是施舍的话，那么其实他所关注点是在与人有关的这样的事情上。那么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呢，他的关注点是在与神有关系的这个事情上。所以下面的警告呢就是讲祷告。那么讲祷告的时候，他就讲到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我们要问一下，就是说在会堂里和十字路上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因为在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在这个 synagogue 在这个他们的会堂里面聚集的时候，有时候会在有会堂里的祷告，如果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敬拜神一样，就有人带领大家一起做祷告这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公祷。然后在十字路上的祷告，为什么会有在十字路上的祷告？这也是我们刚才就是上星期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记得彼得那时候去这个叫去圣殿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下午三点钟。所以犹太人，我们刚学习到啊，犹太人有三次祷告的时间，上午、中午、下午。那么有时候当这个时间到了的时候呢，你就要去祷告。所以呢，这有可能那时候呢正好我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是什么呢？很多人的地方，那我就正好到了下午三点钟，那我就到了十字路口，那我就要在这里祷告，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十字路口的祷告。但是呢，所以这里主耶稣想讲的就是说，那假冒为善的人他非常喜欢的是在会堂里的祷告，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非常喜欢是在十字路口的祷告，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所以这个关键都是他愿意让人看见，就是这里讲的故意叫人看见，也是跟前面同样的道理。然后最后的结果，你得不到神的赏赐。然后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祷告的时候要在暗中祷告，就是在这个就是说进你的内屋。这个内屋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是一个真的，就是说我们家，如果你们家有那么大的话，专门有一个房间你可以拿来做祷告室，那当然好。那有些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条件，就像是我们曾经听过的这个，就是卫斯理他的妈妈哈，约翰卫斯理他的妈妈，他说他有19个孩子，然后他怎么祷告呢？然后他就是到一定的时间，他说他用这个他的围裙围住头的时候，做出一个会幕的样子的时候，然后他的孩子就知道，他们看见这个信号，他就知道这是他妈妈祷告的时间。所以约翰卫斯理的妈妈，他没有那个条件有一个类似，他只好用一个这样的方式让他的孩子知道这是他的内室的时间，这是他祷告的时间。所以就是也不要在这一句也不要就是说去字面上理解。但是有一个牧师也讲过哈，他说内室的祷告，他说真正的是反映我们跟神关系的情与表，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怎样。他说你从你这个内室的祷告真的能够反映出来，因为这时候呢你的祷告没有别人看见，你没有人可以去 impress， 不像别的祷告哈，就是说是公祷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所以你可以去用你的祷告去 impress 别人，但是你的私祷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 impress， 这时候你还会有这样的动机愿意去祷告吗？那么这个其实反映着就是说你跟神的一个关系。那么这里也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是暗中的祷告，那么神 会必然报答你，也就是说神会回应你的祷告。有一个牧师，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在这边有个很好的总结，他是这样讲哈，他说如果就像是我们在这个就是福音书所读到的哈，他说如果他不移开这杯，就像是主耶稣在哥西马林园里面的这个祷告，主耶稣本来是祷告，他说如果可能的话移开这杯，但是神说不可以，不可能，所以他就讲，他说如果神不移开这杯，那么他一定会派一个天使来加添力量。然后又提到这个保罗的祷告，他说如果这个刺没有被去除，因为保罗也是祷告，他说这个求你移开这个刺，他说如果这个刺没有被去除，那么他会神会给更多的恩典。因为我觉得这个总结的非常的好，就是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我们要所要求的，但是神必定会有回应，这也就是神给我们的报答。那这个祷告呢，也许是因为祷告很重要哈，也许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实施中会有很多的错误或者误解，所以呢主耶稣对于祷告这个主题，他没有像前面的这个主题和这个周济穷人这个主题，或者说后面进食那个主题，就是按照相同的结构就过去了，所以他这里就开始加了东西，这里加了东西就提到了，就是说比如说六到八节哈，他就讲到就是说祷告中的不要或者说不可，他就这里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是不可，然后呢下面呢还在九节到十三节，就是说还给了一个例子，你要怎么样去祷告，所以就是这个跟前面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我想可能是因为主耶稣他知道我们在这里面在这个方面很容易犯错误，所以他就要多讲一些事情。那么这里讲到呢，就是说是两个不要，一个不要呢就是说不要重复。那可能听到这里有人立即会说哈，这好像有矛盾吧，主耶稣自己就为了这个上十字架祷告了三次，然后保罗呢也为他身上的刺祷告了三次，那这是不是就是说是重复嘛？所以有人甚至总结出一个叫做三次祷告的原则，他说一件事啊祷告三次，然后要是神没有回应你就算了。我不知道哈，这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原则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所讲的，将主耶稣讲不要重复的话，他并不是讲你不可以为一件事情多次祷告，而是讲什么呢？而是讲就是说，你不要去用这样的一个重复的话，用一种有口无心的话，或者说是用一种套话去祷告。有时候如果弟兄姐妹大家注意没有，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变成一个套话的，就是说你听起来好像很熟，啪啪啪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可以归结到这里的一个重复的话。我们不是说别人祷告的话或从前祷告的话我总是要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我变成了一种有口无心的话，那么其实就属于这一个范围。你知道就是说宗教的一个特征就是重复，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如果你熟悉那个叫做西藏的转藏佛教里面，它有个转经筒，它你就使劲转使劲转，那就是你就是读了多少遍的经，就是重复。然后呢这个佛教的更是这个就是叫什么禅宗的这个念经嘛，我们为什么说念经？念经就是人家会讲你这个人怎么读书就像念经一样，念经就是有口无心的在那念，然后使劲重复。那么其实主耶稣所讲的就是说你不要话多不要重复，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用这些一个有口无心的这样的套话。如果你想象哈，如果你跟一个知心的朋友会聊天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能你也就知道你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祷告了。 你跟一个知心的朋友，你不会去只反反复复重复一句话吧，不会去就像是有口无心的说一些事情吧，哎，你会很认真的去讲。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认识神，他们以为话多了就不明不就必蒙垂听。其实在这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呢，我们所需用的神已经都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那么祷告其实是要发现神的旨意，而且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后面祷告的内容中所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不同行，但是我们要祷告发现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行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就行在了地上，就行在了我们的生命之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祷告，这是第一个，不要重复。第二个，不要话多。我最喜欢这个哈，因为有时候什么，我发现有时候就是说很长的祷告，让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啊。就是说是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祷告也体系和你一起祷告的人的软弱，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什么呢？我们希望是同心合意，所以就是说你祷告的内容，我心里说阿们，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才能够就是说是真正的达到这个祷告的效果。当然这不是说不是说祷告短祷告简短就是好的，其实主耶稣自己他就有过整夜的祷告，对吧？他不是有过，他有很多整夜的祷告。就是说但是呢，这里所讲的不要话多，其实他真正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数量，不是长度，而是质量，就是说你的 quality， 你的 quality， 你的祷告的质量。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说区别这个就是说是祷告，我们的祷告好与不好的，其实就是说你真正你的心在没有在这里。我说我们也都讲过彼得有个最短的祷告主耶稣救我，救我 ，help me， 一句话，这个祷告，这个是最短的祷告哈。所以这里呢，就是说是主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形式主义和表面的这个仪式之中，就是说是其实这是主耶稣真正要告诉我们的目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他就给我们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叫做样本的祷告。下面就是说哈，有时候呢，下面的这个祷告也会成为了一个就是就像这里讲到的一个重复的空话一样，就是说有些人就会把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主导文哈，反反复复的，比如说来祷告，我不是说不可以用，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开始有口无心的用的话，那也就是落入了这里同样的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做的这样的事情上。好，那我们下面就看这个祷告的内容。前面讲了两个祷告中你不要做的事情，然后这里就讲到你要做的事情，你应该怎么样祷告。所以主耶稣是就是从这个就是六章的九节一直到第三节，他就给了我们一个祷告的样本。这个祷告的样本呢，被称为是主导文。其实它只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可以说。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导文。有人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主导文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那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就是如果你去读的话哈，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然后他就开始了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所以有人说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这才是真正的主导文。但是没有关系哈，这个就是传统上的主导文，那么就是九节到十三节。那我们先看这头两节哈，九节十节，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首先我要讲一下哈，其实主耶稣的这个祷告啊，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其实你读每一句又非常的深奥。今天呢，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并不想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其实我们在平时的讲道之中，对这个就是主导文也会有非常多的教导，所以就是说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我倒是希望比较快一点的过去。但是呢这个主导文确实是值得我们仔细的去读，因为它非常简单，但是它的教导却又是非常的深奥。就是你去读的话，那有的人可能就主导文自己可能就专门写一本书都有可能。那我们这里所要观察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当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的话，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因素。首先呢哈，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我们说我们并不是说是教条一定是非得是天上的父，你不可以说主耶稣啊或者说是圣灵。但是呢，你如果看这个就是说是新约里面使徒保罗的祷告、彼得的祷告，确实他们都是说从向这位天父来祷告。因为天父我们说他是万福的源泉，他是那个源头。那么主耶稣自己呢是那个途径，那么圣灵是那个感动，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是做不同的工作的。所以当你去祷告的话，你主要的祷告的对象是这位父，因为他是那源头。这是一个。然后这里讲到了就是说是三个要素，一个是你的名，一个是你的国，一个是你的旨意。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这个就是说是愿人，是我们后来翻译过来的，其实就是说他祷告的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圣洁你的名，降临你的国，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他真正所要讲的。所以这里首先神的名，前面我们讲到荣耀神的名，这其实也就是天国的人生活的目的。那么神的国降临，这里讲到的这个国，那么这个国为什么说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呢？因为最后这个国是那个永远的国，他要来的还没有来。但是呢，这时候当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神的国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还没有完全，就是 there not yet， 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你要祷告神的国降临。那么这个国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呢？是一个神的旨意行在能够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神的旨意不能通行的话，那么其实神的国没有完全的降临。那么因着这个就是说我们还在这个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但是神的旨意在地上却是不能通行无阻。为什么呢？因着罪的缘故，因着我们的缘故。就像主耶稣也讲到，他在上十字架前他讲到，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多少次我愿意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底下，但是你们却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所以主他有这样的心，他的旨意也没有办法能够成全。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里祷告的这个内容里面，开始是天上的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天上的。然后呢，下面的下半部分呢就是地上的，地上的。那么地上的就是什么？就跟我们有关系。所以这里也讲到三件事情，一个日用的饮食，一个债，和一个试探。其实这也就是我们 在地上生活中的三个方面的需要。那么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是我们身体的需要，那么这个债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不要有苦毒。所以我们还可以稍微讲一点哈，就是让我们不要有苦毒连我们的债。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心理的需要。那么最后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其实是说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不要在试探中犯罪。所以那是我们灵的需要。所以可以说它这个三个方面就包括我们身心灵的需要，就是都在里面了。那么我们就是说是看一下哈，就是这里讲到了，就是说12节可能我们会稍微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这个顺序是讲什么呢？主啊，你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已经免了别人的债。他其实是说我们免别人的债在你免我们的债之先。那这个好像是跟我们所说的救赎观念好像有点不一样，但这里他并不是讲的救赎，他这里并不是讲的救赎，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如果我心里有苦毒对待别人的话，那就相当于，比如说应该这么讲，如果别人得罪我的话，我心里一直在怀怨的话，那么这是表明什么呢？我没有免了那个人的债。当我赦免他，或者说当我 forgive 他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的债也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神也免了我的债。他要讲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让我们心里没有苦毒，但是呢，我们心里没有苦毒，其实我们是先 forgive， 先饶恕别人，然后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个神饶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就是这个观念，我们到后面的话你还会看见，就是说是他还会反复的讲。所以在这个其实在14到15节的时候，他再一次加强了这个观念，也可以说这是神的法则。他是说什么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两句话呢，也非常容易有误解。有的人以为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跟饶恕不饶恕别人是相连的。其实在这里不是讲救恩的事情，因为你看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这个就是说是说到你们，他讲的什么呢？你们的天父。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这里跟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只是说你怎么能够去经历神对你的这个饶恕的这样的一个喜乐。那么这一个的过程是什么呢？神确实就定规了这样的一个法则，就是说只有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或者说经历神对你自己过犯的饶恕。那神就定了这样的法则，所以就是跟12节是呼应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那就是说，哎，当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主啊，你也免我们的债。其实他是这样祷告的。好的，这个就是说是就像我说了哈，我不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我们就很快的就是 move on。然后下面呢就讲到禁食，那么禁食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禁食的时候呢，不要故意让人看见，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最后结束也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是如果你不叫别人看出来的话，你会得到报答，你会得到奖赏；如果你叫别人看见的话，最后你实际就是说你白做了，因为你要得的是人的奖赏的话，你已经得到了，所以下面就没有这个 double pay， 只配一次。那么这里就是说是这个禁食呢是旧约里面你看到很多人在做。那么我们可能有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新约的时代的圣徒还要不要做？其实你这个就是说是在我们读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新约的圣徒也是一直在做的，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比如说是他们要差派这个 巴拿巴和保罗，然后他们就禁食祷告，圣灵就会有话给他们，所以他们也禁食祷告，然后也差派他们，这个都是。但禁食呢，确实是它的危险就是什么呢？就像前面所讲的，当你禁食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开始有骄傲。这个就像是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然后所以他就说，哎，神啊，我感谢你，不像我旁边的这个人，他所有的坏事都干了，我是禁食两次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也是这个禁食的危险。好的，那这个就是前面说的不要的三个方面，就是说是周济穷人、祷告和禁食，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小心的这三个方面。然后到第十九节呢，他就开始换了一个题目，换了一个题目。这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前面是讲哈，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然后十九节一直到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换了一个主题，换了一个主题是什么呢？是不要忧虑，或者说他开始要讲的就是说，哎，天国的子民如何过地上的生活。如果说六章十到八节是讲到如何行义，或者说如何过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我们的 spiritual life 的时候，那么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是如何过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的 life， 我们物质的生活。那么这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就是教导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就是不要忧虑。那开始他不要忧虑，他就给我们讲到，就是说首先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积攒财宝在地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喜欢积蓄呢？怕不够嘛，对吧？所以就是说，所以这里也是不是说我们不要积蓄，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没有 saving account， 没有这个什么退休金的积蓄，不是这样。但是呢，这里面如果我们往下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就是说真正主耶稣要我们的是一颗信靠神的心。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攒够了我们就有安全的话，那我们就错了。那么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哎，如果你要把这个财宝攒在地上的话，如果你以为你就有了 security 的话，那你错了。因为这个地上的财宝是没有 security， 没有安全的。那只有这个财宝在天上的话，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么这一句话呢，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是地上没有安全，其实我就想到一个哈，就是说如果你有银行的存款 whatever 多少钱，那次我就想起来，我说如果因为一点点什么故障，或者银行出了故障，或者没电了，或者地震了，你那钱取都取不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地上的财宝真的是其实真的是就是它没有这个真正的安全感的，没有 security。 但这里呢，就是说他讲到就是说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把这一个就是话解释为就是说就把这句话就是说好像简单的解释为不要攒太多的钱在银行，要多奉献给教会。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是法利赛人已经真正做到了。他说他已经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然后十分之一他也都献上了。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就是说你只是把这个简简单单的把这个财宝理解为钱，其实这个财宝不是钱，这财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财宝是真正影响你心的东西。所以你如果你只是表面的看见这个就是说是奉献给教会这样简单，奉献金钱给教会这样简单的事情的话，你其实把这个看得非常的狭窄。那其实他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哎，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就是说关键是你的心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东西。那么一个真正看重神的国，真正看重神的 跟神的关系的这样的人，他必然会有在奉献上，在这个服事上，在所有的这个就是说付出上，他必然会有结果，而不是你把这个就是说是像做一个律法主义一样，告诉你必须得做到什么什么数字的话，你这个其实反倒不是说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主耶稣所讲的就是说，哎，你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你是看重地上的财宝呢，还是看重天上的财宝？那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天上的财宝那可能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说是，就比如说像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一个财宝。然后圣经也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宝藏，就像哥罗西书所讲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累的一切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或者如果你把这一句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在他里面藏着所有的智慧和知识的财宝，这是直译哈，就是在基督里面他藏着所有智慧和知识的财宝。如果我们再接着往这个就是往下读的话，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然后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所以呢，地上的财宝和天上的财宝虽然都用了财宝同一个词，但它绝对不是同一个东西，也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的改变，一个是天上地下，而且它是真正的是很大的差别，是天地之差。因为这里面就是说它是一个 physical 的跟 spiritual 的，就是说物质的跟属灵的在比，其实是没有办法比。所以呢，他就是说最后如果你的这个财宝真正是属灵的，是天上的话，那么你的心也会在那里。如果你的心在那里的话，那就是这点就是真正的就变成了你的财宝。这个就是在这里。然后我们下面希望能够把它完全结束，至少第六章哈。然后下面就是说就开始讲，他说你要有眼光。所以就为什么这里就开始讲着讲着财宝又变成了眼睛呢？他说你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了你就光明，你眼睛昏花了你就看不见。所以在六十四节他就总结了一下，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亲这个。所以就是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要看到这里的话，其实他所主耶稣所要讲的是说，哎，你要有眼光，你要能分得清楚什么是地上的财宝，什么是天上的财宝。而且呢，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人，这就是神给我们下的结论。如果你想侍奉两个主人的话，你一个主人也得不到。如果你真正侍奉一个主人，那么如果你真正侍奉神的话，那么你得到了就是一个真正的主人，而且是一个好主人。那么这里呢，下面哈，他就开始讲，哎，不要忧虑。前面讲的不要积蓄嘛，对吧？不要积蓄。当我没有积蓄的时候，我就会忧虑。但是主耶稣接着就是说，要告诉我们，你虽然没有地上的财宝的积蓄，你也不需要忧虑。为什么？然后他就讲到，看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这个我们都比较熟哈。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但天父养活它。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一段呢，也是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飞鸟不会挨饿不会饿死，它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天上的飞鸟在它活着的时候，神是喂养它的。因为飞鸟什么也不干，它不种也不收，它什么也不干，但是呢它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因为神在喂养它，或者说神用这个穿过这个创造的自然在喂养它。而且他要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哎，我们飞鸟不重要，很多的飞鸟，无数的飞鸟，飞鸟很平凡，不重要。而且他就是说，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 他想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就是说如果这样一位神，他在飞鸟不种也不收的飞鸟他都养活他的话，那么神不会养活你吗？不会养活他的儿女吗？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点。然后下面他也讲到，就是说你看野地的花，所以这个是吃和穿，是我们人的两个基本的需要。所以就是讲到，这讲到了吃，下面是讲到了穿。然后穿呢，你看野地的花，野地的花不是说野地的花它不会灭亡，它也会，他说它会枯干，它也会丢在炉子里，但是呢在它最美的时候，神给了它最，在它开花的时候，神给了它最美的装饰，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也没有它那么 elegant， 也没有它那么 beautiful， 也没有它那么漂亮。但是就是这样的花，这样的野地的这样的草，神还看顾它。他说那你是神的儿女，神不会看顾你吗？所以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所以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如果你真正的去相信神会看顾你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这是他这时候讲的。而且所以他说最后下结论，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别的东西呢都就要加给我们。好，这个就是第六章哈，差不多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哈。好，第七章呢我就很快的结束一下哈。第七前面讲到就是说不要忧虑，然后第七章开始讲不要论断，然后不要论断，这个也是我们容易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在在这个登山宝训理解的时候，不要论断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从来不要去批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不要论断是什么？不要 judge， 不要审判别人。为什么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审判别人呢？因为我们首先哈，它有个后果，你怎么样去审判别人，那么最后神会怎么样审判你。所以就是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是你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也会有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这是神的原则。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论断呢？因为我们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有良目在眼睛里，我们不可能去帮助弟兄去 fix， 去去掉他眼中的这样的小小的刺，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不要去做。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去分辨，所以他在第七六节的时候，他就突然讲到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给 猪，就是恐怕他践踏了珍珠反过来还会咬你。这是其实讲到了什么呢？你不要去论断，但是呢你又要分辨。好，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分辨的智慧呢？这个就是下面讲到的，你要祈求，你要祈求就会给你，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会给你开门。所以这个如果跟上下文连起来的话，其实是你怎么样去得着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最后在十二节的时候，七章十二节就总结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叫做黄金法则。你什么样的事情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你便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不要论断，但是他同时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分辨。那么下面就是说要分辨是什么呢？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宽门窄门大路小路，这个我们也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然后下面呢就更很直接了，就是说分辨假先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他呢？就从他的果子，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凭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你是可以认出真假先知来的。然后这个在七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就是他又讲了什么分辨假的任性。 他说不是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是主耶稣一个很，我想是一个很严峻的警告哈。他说这些人呢，他说我们已经奉了你的名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关系，这并不表明什么。那么真正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认不认识，不认识主，或者说主认不认识你，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也可以说用这一段来检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只能做一些个表面的事情，还是真正的跟主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到最后呢，就是说主给我们的一个结束就是什么呢？他让我们一个选择，他说有两种选择，听了他的话就去做的，这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其实今天这也是刚就是那个唐扎老师讲的，听了他的话就去做的，就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不做，我们是把房子坐在沙土上。所以前面我们讲到这许许多多的道理，主都是要我们去实施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主在这里他并不是讲得救，这里跟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如果要按我们的分类来讲，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但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成圣的话，那我们要怀疑我们的得救。得救的人，真正得到救恩的人，他肯定是在成圣的路上会往前走的。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讲的，所以当我们听到他所有的这些教训，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那么我们也就有一个 security， 我们有一个确定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后马太福音的最后，他会讲到你们去做门，去让人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的都教导他们去遵行。同样的，他也是讲遵行。所以这里也就是说，这是主耶稣告诉整个的这个，就是说登山宝训，主耶稣告诉他有一个国，这个国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在地上要怎么样的生活，是整个的就是说就跟主耶稣的国有关系。所以这时候呢，在这里并没有讲到怎么样进这个国，就是我们讲到的怎么样去救恩，这里还没有启示，那是在后面的。那么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一切以后，他就是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然后呢他说主耶稣他像是有权柄的人。那么这里面提到权柄，主耶稣他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来解释律法，他来成就律法，他来完全律法，所以他所做的都是有权柄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八章九章，那就是下一次杨宇弟兄所要讲的神主耶稣的权柄，那我们就是在下一次主日学。那我今天就是停在这里就是说是虽然说是这个第七章很潦草很快，但是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反复学。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当我们读到这许多的话语你是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而在这国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更是让我们要听到你的话是按照你的话去做。你说这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而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思考你的话，来明白你的话，也被因着和你的关系，因着我们得到主你的恩典，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我们去按照你的话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按照你话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不足和不够，我们心里哀痛。主啊，求你安慰我们，也就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在这个登山宝训之中，
所要应许给我们的每一样的奖赏和每一样的鼓励。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